我在七八年前呢做老梁故事会的时候，我专门做过一集呢跟哈尔滨有关的疫情的事儿。说你那会儿就知道吧，怎么没那两下，我说的是过去。其实眼下的这个疫情要跟我说的一百年前那次瘟疫比呢，那可能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可能现在吧，咱们这个社会发展进步了，影响大了，但是要讲严重程度，一百多年前那次比这个严重。什么事呢？在1911年，中国爆发了一次有可能危及到全世界的大鼠疫。最严重的地区在哪儿呢？在哈尔滨，哈尔滨大鼠疫。那么那一次鼠疫呢，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1911年那时候是大清统治，宣统皇帝宣统三年，08年登位，11年宣统三年，这个第二年的1912年2月12号隆裕太后报了宣统皇帝，整个清帝逊位，开始了中华民国。也就是说还有一年大清就亡了，就没了。那么在那种情况下，晚清政府呢居然用了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把可能传染到全世界的一个大鼠疫给控制住了，以至于当时世界很多国家都说是清政府挽救了全世界。有人说那样的政府居然当时就把这鼠疫给控制住了，哎，这个在当时来看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那么说这哈尔滨大鼠疫有什么有意思的地方呢？我给大伙说说。咱们今天呢，你比方说我们大多数人出门戴口罩，咱戴这个口罩怎么来的？咱们现在用这种常规式的口罩就是1911年哈尔滨大鼠疫期间发明的。原来老式口罩啊，就一层纱布就完事了。这个哈尔滨大鼠疫当中发明的口罩呢，用来这个防止感染的口罩呢，两层纱布当间搁一块药棉花，就我们现在看着常规口罩这样，就那时候发明的。而且大规模的隔离啊，确定这种传染病是通过飞沫传播，就空气里能传播，这都是当时确定的。而且当时隔离的那一套措施办法是前所未有的，从那以后世界再有什么瘟病啊疫情啊都用这套办法来了。就是哈尔滨大鼠疫对于这个世界防疫来说有着开天辟地的贡献。那咱们今天一开始呢，我就给大伙说说哈尔滨大鼠疫留下的这些经验教训，到现在也不过时。说这鼠疫怎么来的呢？罪魁祸首啊不是中国，是俄罗斯。在俄罗斯广袤的西伯利亚呢，哎，有很多矿。这开矿俄罗斯的人口不够，就大量的中国劳工啊到俄罗斯那边去开矿去挣钱去。这中国劳工哪儿都有，像山东的、河北的、东三省的，在那个时候去的特别多。走哪一趟线呢？就现在满洲里的那线，从那儿出去。结果呢，在这个1910年的10月份，西伯利亚那闹鼠疫了。现在一说鼠疫，鼠疫，很多人想当然认为啊，说我知道鼠疫怎么事，那不就是这个老鼠身上有这种病菌了，然后呢，跳蚤呢，叮了老鼠，然后这跳蚤再跑到人身上，人一下就得了鼠疫了。那你过去像欧洲那几次鼠疫，什么黑死病什么的，都这么来的。那么说老鼠呢，是大家常规认知。其实只要是啮齿类动物，都容易产生鼠疫。西伯利亚鼠疫从哪儿来的呢？是旱獭身上，哎，就草原上一种动物，也是啮齿类动物，在旱獭身上有着病。那么传染到人身上之后，迅速之间死了大量的人。啊，俄国人也死，中国人也死。可是这时候啊，沙皇俄国呀，我说这会儿是日俄战争结束之后嘛，这个俄国呢跟日本呢对东三省重新划分。你比方说以长春为界，往北的北满铁路归俄罗斯管，往南一直到山海关，南满铁路归日本人管。而且你知道俄罗斯啊，那时候这沙皇啊，沙皇俄国比日本人都可恨。为什么呢？日俄战争如果俄国人打赢了，那当时就吞并整个东三省。我们也知道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人打赢了。日本人跟大清签的条约是什么呢？你这个南满铁路沿线呢，我拥有什么权什么权什么权，你旅顺港租借给我当军港等等。人家没有占你整个东三省。当然918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呢露出了爪牙。从当时的情况看呢，日俄战争日本打赢了，对大清还是有好处的。因为沙皇俄国历来贪得无厌，顶不是东西了。 等他那闹了疫情之后呢，用什么办法呢？封锁消息，就跟后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封锁消息是一个道理，封锁消息，然后把这个闹瘟疫的房屋什么都烧了，说这些得了病的劳工怎么办？他通通撵走，就顺着中东铁路把这些劳工都给撵走了。你想，这些劳工顺中东铁路进入到满洲里，这可坏了，被撵走他们得回家呀，都中国人。这个有史料记载呢，1910年的10月25号在满洲里呢就来了这么两个从俄罗斯过来的劳工，这俩人呢当天住在满洲里一个小旅店里边，那小旅店那条件你甭提多破了，都底层劳动人民住的，一个小窄屋，四张床，人挤人的，这俩劳工住两张，旁边那另外的有什么小买卖的人也占了两张床，四个人挤满了。结果第二天晚上这俩劳工咳嗽发烧，也就是一个晚上，到第二天就开始吐血，到下午死了。死的时候呢浑身发黑紫黑紫的，你知道鼠疫为什么叫黑紫病？跟这有关系，就浑身又黑又紫，所以叫黑死病。这赶紧把这俩人尸首扔出去，那会儿说满洲里的卫生条件包括防疫你都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当时而且那会儿清政府摇摇欲坠，一个边陲小城他这管理能上到哪儿也不行，结果把他们尸首搭出去，当天晚上同屋住那两人犯病，第二天这两人死的和搭出那两位情况一模一样。当时这个事都没有引起多少人重视，以为这就闹个病死了很正常，还什么还有的说这是邪祟附体呀、什么这鬼上身呢，说什么都有。但是紧跟着十月初的时候，顺着满洲里往下中东铁路，这什么扎兰屯齐齐哈尔这就干过来了，就干到哈尔滨了。哈尔滨在10月8号的时候，在现在这个哈尔滨南岗区啊，马一街，那会儿是中东铁路的工人宿舍，就有一个工人在那儿死了。紧跟着到10月下旬，这哈尔滨就不得了了。其中爆发疫情最严重的是哪儿呢？叫富家店。一说富家店，现在不少哈尔滨人根本不知道富家店，就哈尔滨人也不知道富家店是哪儿呢？准确说就是现在道外这一片。我对哈尔滨熟吗？哈尔滨老道外。为什么叫富家店呢？当年闯关东的时候啊，有这么山东哥俩，一个叫富宝山，一个叫富宝善，这哥俩大山的山，行善的善，这哥俩来到哈尔滨这个道外，在这块干嘛？开了两间店，一个是打铁的，给马也挂掌，另一个是开大车店，管吃管住。这哥俩呢把这个整个道外这片啊这买卖给盘活了，所以后来就以他们名字说这叫富家店，到后来觉得富家店这店铺的店不好听，把它改成啊这个荒店的店，富家店。所以这会儿呢哈尔滨道外在这儿一下子就爆发了瘟疫，最后是富家店住的人呢大概死了将近四分之一以上。这时候呢到11月下旬，整个就哈尔滨就大灾区了。而且这个事儿，因为这个中间有劳工南下北上的，这个疫情就开始往外流，长春呢、沈阳当然叫奉天嘛，还有山东河北就都有了，全世界震惊。为啥呢？那个时候说你中国这会儿东三省闹瘟疫，那可不是东三省的事儿，全世界都害怕呀。为啥？那会儿正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时候，在中国有太多的外国人，你是办公事的、办私事的、做买卖的、传教的、探险的、地痞流氓什么的，三教九流有的是外国人在中国。你这些人染上了，他得回去，他不能总在中国待着，一下子这个东西就蔓延到全世界。所以当时世界震惊。而这时候在东三省最有势力的日本和俄国跟大清提出来了，说要再这么蔓延我们受不了，我们得这个接管你们这防疫权。当然他这接管呢，一方面名正言顺的提出保护自己侨民，另一方面你可知道这防疫权可太复杂了。咱们今天你看政府拥有防疫权，说封城咱可以封城，说封路咱可以封路，说哪儿不让人去可以不让人去，这个权力无边无厌的，他拿去容易，再想给回你可难了。所以这清政府呢不想让东三省的主权进一步丧失，那怎么办呢？大清政府咬着牙站出来说，这事儿我们能扛，我们向世界承诺我们可以把疫情控制住。但这玩意儿它不是上嘴唇碰下嘴唇，一说就完事儿了，你得真干呐。 那么在这个时候，大清呢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谁推荐的呢？这时候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清政府是什么情况。这清政府呢，当时的摄政王是载沣，就是宣统皇帝的亲爸爸，生身父亲。一有什么事呢？载沣事实上是大清的统治者。那时候宣统皇帝小啊，有什么事呢？他跟隆裕太后俩一商量，基本就定了。那时候朝廷里重臣呢，那得说像袁世凯呀、纳同啊。啊，这些大清重臣，因为这会儿呢，像李鸿章他们都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会儿呢，大清呢在风雨飘摇当中呢，必须得用到能人了。这会儿呢，他的外务部的右丞，就相当于咱们现在说这个外交事务部的副部长，这人叫施肇基，他是个海归，在美国读的博士回来的，让他干着活就跟老外打交道嘛，这是个有见识的。施肇基说：“我推荐一个人。”他推荐这人呢，是谁给弄到朝廷呢？袁世凯给弄来的。这人叫什么呢？叫伍连德。说伍连德是何许人也呢？这伍连德这会儿啊，受袁世凯的委派，在天军陆军军医堂的副都督，也叫副监督，什么意思？就相当于现在的军医大学的副校长，天军陆军军医学院副监督。这个人当时呢，才31。三十出头，他是祖籍广东的中国人，但是在马来西亚出生，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了医学博士，那医学水平那是咱搁东北话说杠杠的，没问题。这个施肇基跟伍连德有个接触，说这个人了不起，我想不出来除了他谁还能担此重任。就这么，这施肇基呢推荐伍连德，让他出任东三省总防疫官。大清这时候也无人可用了，你看他平常那些贵族啊，一个个是山呼万岁，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啊，文成武就责备苍生，那吹捧皇上一套接一套的，皇上永远正确，永远了不起。可真到有事儿的时候，你永远记住，这个奴才啊，好用不管用，人才管用不好用。这会儿奴才不管用了，伍连德站出来，伍连德说：“可有一样啊。”你让我去东三省没问题，我也愿意干。大夫嘛，救死扶伤啊，悬壶济世，这我该干的。但去到那会儿，防疫可是头等大事。我呢，必须得拥有全权处置权，啥事得听我的，你不听我的不行。当时呢，大清朝廷摄政王载沣也做出个英明决定，给这个东三省的总督西凉打招呼，说你有什么事儿，得跟这个伍连德商着来。这里给大伙说点，东三省啊，过去分为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盛京将军，就等于是军区，关外嘛，军区不属于这个满清的八大总督系列。咱都知道满清呢，直隶总督、两江总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云贵总督、川陕总督、四川总督、陕甘总督，八大总督，一直到光绪年间才把关外东三省呢由原来的将军制，就军分区制，改成总督制。这时候东三省总督叫西凉，他的驻地在吉林哈尔滨，那时候也归这边管。就这么着，伍连德呢上任了。伍连德一去哈尔滨，他东走的西转转，发现这可不行。为啥呢？你别看鼠疫闹得这么厉害，那人和人之间还密切接触呢，一早上菜市场还人挤人呢，家里头真有因为鼠疫的死了，哎，也有人管，扔到这个乱坟岗子葬了，也没什么特殊处理。而且你要是家里死人政府不知道呢，人很从容抬出去送葬，说死到别的地方你也没办法，就基本上在防疫上处于无序状态。而当地也有那西医，也有那老外俄国人日本人帮着防疫，但这帮人一个个的也没拿这当回事，有那个单层口罩有时候也不戴，就跟咱们现在有的朋友在外边溜达不拿当回事，把口罩摘下来挂耳朵上一样。伍连德一看说这可不行，而且他发现一点和以往鼠疫不一样的地方，说以前这鼠疫啊，咱不说吗，老鼠有这病，跳蚤咬了老鼠再咬人，再人传染，可这次不一样。为什么？他去的时候11月底了，哈尔滨天寒地冻，这时候跳蚤早都没了，一开始天暖和才有跳蚤，怎么跳蚤没了， 哈尔滨这疫情一天比一天严重，每天死几百，每天死几百，人数不断上升。这为什么？伍连德就觉得此次鼠疫来势汹汹，和以往的鼠疫大不相同。那怎么办呢？他想个办法，我得首先呢，根据西医的道理，我得解剖一个死尸，我得研究一下他病理怎么回事。那会儿大清的制度，人死了入土为安，哪容你轻易动啊？伍连德没办法，哎，最后他发现有个日本女的和中国人通婚，在哈尔滨开旅馆，她得上这病死了。而日本对这个不怎么在乎，所以他通过各种手段把这日本女人的尸体做了解剖，他就发现这不是以往的腺鼠疫，它是肺鼠疫。伍连德就得出结论，这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飞沫传播。说白了，我咳嗽一下，我打个喷嚏，传染给你了。这跟以往的那鼠疫比更厉害更可怕。伍连德一看，要这样啊，非得隔离不可，就把得了病的人你干脆别跟别人见面。各位，你可不要以为隔离是从哈尔滨鼠疫开始的，在很早的时候，欧洲啊，你像那个公元六世纪时候，古罗马帝国时期得鼠疫的呢，也采用隔离，但那个隔离都是小范围的，把哪个人撵到这屋你别出来了，或者直接就干脆给你放逐。伍连德要说这隔离，这规模可大得多。为啥？哈尔滨天天都死人，怎么办呢？他就要用最大规模的方式隔离。可这时候呢，这大清呢以人手不够为由呢，派了一个法国大夫叫梅斯尼，他来了。这梅斯尼呢比较传统，来了之后说，你那不对，哪有鼠疫能通过咳嗽打喷嚏就传染的，你就胡说八道，我去看看去。他就把伍连德这些给叫停了，他就跑到医院里头啊，直接就研究病人去了。这梅斯尼也太妥大了，作为个大夫口罩也没戴，没几天他染上这病了，死到哈尔滨了。这下子清政府一看死心塌地了，一切听伍连德了，就伍连德这时候才获得了全权的这种最高的权利。所以伍连德这时候开始干嘛呢？就我们说这种隔离。他这个隔离为什么是前无古人的呢？他从长春呢调了2000多当兵的，把整个哈尔滨道外副业店的分成多少个区，然后呢在每个区里建立不同性质的病房，有重症的，有轻症的，有疑似的。您注意啊，咱们现在一说疑似这俩字哪来的？伍连德发明的。伍连德把那种可能得也有可能不得的人叫疑似，这些人是一定要隔离的，防止他蔓延。他隔离用什么方式？说没那么多地方啊，哎，伍连德用火车车厢进行隔离。咱们现在去过哈尔滨的朋友知道，道里道外南岗三个区交界处那块，哈尔滨老火车站有个季红桥，季红桥桥底您一看都是火车道，那个地方原来是火车线，把这封上，封上之后呢，借了120节车厢。你琢磨120节车厢得多少？就在现在哈尔滨道外八区体育场那，原来是个铁道线，把车都停在那儿。八区体育场我记得每年哈尔滨市运动会在那儿开的，很大的地方，然后这120节车厢啊就都停在那儿，在这个位置进行隔离。而且同时伍连德发现，你这病既然能这么传染，这可要坏。怎么要坏呢？大量的劳工，咱都知道哈尔滨闯关东的多，在这儿眼看到春节了，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呢，这些人多数山东来的，河北来的，闯关东过，他得回老家过年去。这要是一出山海关得鼠疫，这些人进到关里了得吗？全中国都完蛋了。所以伍连德一看马上给我截断，跟俄国人商量，跟日本人商量。为什么呢？因为北满铁路是俄国人势力范围，南满铁路是日本人势力范围，就是现在咱们看京哈线在山海关以里这两段，你得以长春为界，你得跟这两个国家商量。最后呢，日俄决定配合，把整个这个铁路啊给停了。停可是停了，得有一样呢，人家出关的人那么多怎么办呢？在山海关那会儿，这个时候由于大量的哈尔滨这边人往南走，他得经过沈阳嘛。过去的这个沈阳叫奉天，奉天已经成了重灾区了，也死了不少人。说这样在山海关这设卡，凡是你往关里走的人必须在这隔离5天到7天，体温正常也不咳嗽了，彻底健康才能放你走。所以咱们现在医学上说隔离7天的，隔离14天的，都是伍连德那时候开始的。在这设了一个硬卡，你不能过去。当时这硬卡到什么程度呢？就连这个钦差大臣到这你都得隔离5天。谁钦差大臣呢？溥仪皇帝的老师太子太傅钦差大臣郑孝胥。 正在东北呢视察呢，这时候回去到朝廷复命，也在山海关给隔离了五天。就这时候就看出伍连德的绝对权威。说这郑孝胥有的朋友不熟悉，他挺有意思，因为当初溥仪1931年从天津靖远跑到这个长春，后来成了伪满洲国的这个皇上，谁保他去的呢？郑孝胥。郑孝胥呢是满清的一老一少，满清时期中的进士，福建闽侯人，他保着溥仪到了长春，后来成了伪满洲国的一个总理，后来日本人也看不上他，后来就把他撤职了。这个人历史上不怎么光彩，但是书法写得好极了。你看这大清最后一皇帝出关回东北老家，是福建闽侯人前清进士郑孝胥保他的。那大清出关就从关外进的关里的是谁呢？顺治皇帝进关里，谁保他呢？福建泉州人洪承畴，原来是前明的进士，后来投降大清了。你看这一出一进，两个进士，两个福建人，有不有意思？这历史有时候啊，他就这么吊诡。都咱们说1911年大清的时候说也该亡了，为啥呢？大清最后仨皇帝，同治皇帝、光绪皇帝、宣统皇帝，仨皇帝居然没儿子，没有孩子，你琢磨琢磨吧。哪个朝代这个后三位皇帝没有儿子，这个王朝还不灭亡呢？就老天该亡你大清了。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就咱们现在有人说是每朝每代一得瘟疫，皇上写罪己诏啊，这都我的过错呀，老天爷惩罚我。那过去封建社会这种宿命论确实有。你像刚才我们说这爱新觉罗溥仪皇帝，打小呢他肯定说了不算吧。到大一点又郑孝胥帮他说了算，又受日本人指使，后来在抚顺战犯改造所，那又得听咱们党的，听人民政府的。所以这溥仪有人就说呀，他这都老天注定的。说怎么注定呢？你想啊，这个清朝皇帝的名字，臣子要写皇上名字的时候他得避讳，而为了表示对皇上的尊重呢，皇上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得少写一笔，把最后那笔不写。咱这爱新觉罗溥仪，这是宣统的名字，一字怎么写呀？繁体字单立人，上面这个像王羲之那羲似的，下边一个我字，溥仪的仪，我字最后一笔是什么？这不这一勾吗？皇上要写名字，大臣要写，这一勾不能有，得省了。所以这我没这一勾，他就不是我了。所以溥仪一辈子无我，啥意思？从来没自个儿说了算过，什么事都听人家的，包括结婚离婚他自个儿都做不了主。所以这一勾不写，溥仪无我。咱再往上查，光绪叫什么？爱新觉罗载湉，三点水竖心一个舌头的舌，湉。为表示尊重呢，这舌头的舌最后这一横不写，封口这没封上，这无口。光绪一辈子无口什么意思？没话语权，让慈禧压得死死的，什么事他都说了不算。所以光绪没有话语权，所以戊戌变法呢，那干不过慈禧太后。再往上，他堂哥同治皇帝，同治皇帝叫什么？爱新觉罗载淳，淳安的淳，三点水，这么一个一点一横一个口一个子。为了表示对他尊重呢，淳字下不子吗？子是一横不写，所以叫无子。所以同治皇帝没儿子，最后据说得化疗病死的，没儿子。再往上倒呢，他爸爸咸丰。就慈禧她老公，她爸爸叫什么呢？爱新觉罗奕主，主字怎么写呢？言字旁加个安宁的宁，这宁字下边是不是一个丁啊？好，这丁字是一勾不能有，去掉就是一根下来一个直，所以这个宁字变成什么？孤丁。咸丰就一个儿子，就同治，慈禧给生的，就一个儿子。当然我说这，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这就是历史有时候很吊诡。你看这就是大清的一些很宿命的东西。所以我说这个，就是说当时大清啊摇摇欲坠，能够重用伍连德呀，就算是倚重人才，而且由他说了算，这算是尊重科学，采用隔离封闭这种方式。可是这种方法持续了一个月之后呢，进入到了这个一月份了，那哈尔滨已经冻得杠杠的，天寒地冻了，这个疫情并没有消减，每天死人依然很多。我还想说这是为什么呢？这时候也有人对他说三道四了。他想来想去呢，突然想起一件事儿，说死的人这个尸首怎么处理的？不埋了？说现在来不及埋了，大冬天呢，你拿铁镐刨地都刨不出声来， 那冻的是非常结实的。这就到外那个副业店那有个烂葬岗子、乱坟岗子，尸体都在那儿呢。伍连德到那一看，一拍大腿，坏了。为啥？这个尸体啊，有的是有棺材没来得及埋，为什么呢？挖不动了。还有的尸体索性穷人家就扔到这儿拉倒了，尸体都露在表面上。一看这些尸体，伍连德心里也挺难受。有的是在那放挺，有的尸体是坐着的，怎么回事呢？就这人染上这病了吧，还没死呢。家里人怕他传染给别人，直接把他抬出去扔烂葬岗子。就他没死呢，你想这大冷天，那不最后不得取暖挣扎一下吗？所以人还有坐着的，还有勾勒着的。伍连德看着心里这个不忍，但是他一看说坏了，为啥？这大冬天呢，这个烂葬岗子就是储存鼠疫病毒的一个大冰柜。你这么下去还了得？有过那野狗耗子要啃着尸首，回头再跟人接触，那不完了吗？你怎么防不行啊？所以伍连德一琢磨怎么办呢，只能守。有人说那不简单，就火葬呗。我靠，大伙儿，这是1911年，那会儿火葬可不同于现在啊。你看现在咱们国家提倡火葬，土葬反而是新鲜事儿了。当时火葬不允许，咱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死者为大，你得入土为安呐，你得埋了，得有棺材。就过去你看说卖身葬父求薄皮棺材，都是为这个。你把人给烧了，大逆不道。说那会儿就没火葬吗？也不是，世界范围也有，像那个西域啊、中亚一带也有。因为过去中国人的埋葬呢，分为七种：天葬、地葬、金葬、木葬、土葬、水葬、火葬。天葬是什么呢？还有朋友了解这个西藏的知道，就人死之后啊，把这尸体分了之后呢，喂这个苍蝇秃鹫，哎，喂着飞禽，说我这活着是天地精气之所聚，死了我也散给天地。这是当地的一种民族信仰，这为天葬。地葬是什么呢？原来这个蒙古有这习俗，有种车叫勒勒车，一个马拉着，上面没有人赶着，把这死人尸首搁到勒勒车上，啪一鞭子，这马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往前跑，跑哪儿咱不知道，也没人跟着。跑到哪儿呢？可能这车稳定性也不够，这尸首啪啦就扔到草原上了，完了狼虫虎豹谁过来就给啃了吃了什么的，哎，这叫地葬，就是二哪哪去，回归天地。这为地藏。金藏呢，那是皇上。有句话叫金棺何厚玉瓦何薄啊。哎，这个皇上的葬礼那经常是棺材都是金的，里头那玉器珠宝不计其数。咱看呢，慈禧太后墓被孙殿英炸开之后，里头掏出那些东西了不地了，帝王之家是金藏。墓葬是什么呢？就搁棺材了。普通老百姓好一点金丝楠，差一点柳木棺材，反正就随便那么一葬，哎，木头。咱说人死了就三长两短嘛，那就指木头棺材。人一死得成练呢，把棺材盖周掉了，棺材不六块板嘛，去掉棺材盖，三块长板，两堵头，两块短板，这三长两短就是死，这为木葬。金葬、木葬，说你木葬，这不现在叫土葬？土葬在过去不是这意思，土葬有宗教信仰的，你像有一些这个信仰伊斯兰教的，这样人死了之后呢，衣服都脱了，搁白布缠着身，直接就埋到土里头，这为土葬。哎，金葬、木葬、土葬、水葬呢？那现在有常见的，比方把骨灰扔到大海里头，或者直接就把尸体搁到水里头顺流而漂，这为海葬。哎，现在也叫水葬。最后一再说火葬，那就是点火烧完留骨灰的。当时在大清，你说天葬、地葬，那是金木水火土这几个五葬方式，火葬是不允许的。所以这伍连德一说烧尸体，连着疫区这些老百姓都不干了，凭什么呀？我们家人死了，你把火给烧了，这就简直就要造反。没办法，伍连德上报清廷。这时候清廷外务部的部长叫纳同，这纳同不干了，大骂伍连德，你这是毁了老祖宗，这什么的。这纳同当时心气儿不好，因为是这个辛丑条约签完之后啊，纳同代表清政府到日本去道歉去了，上去憋一肚子气了，这时候大骂伍连德，你这祸国殃民。可是这时候咱得说摄政王载沣啊很英明，跟隆裕太后一商量，说是人家专业人才，咱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学。他这么说一定有他道理，你既然把权力授予他了，将在外军民有所不受，他说什么是什么。这个令是在1911年1月30号，那天是大年三十，这一天圣旨下来了，告诉伍连德你可以烧。伍连德呢组织了一些人呢刨了一些坑，搁炸药炸的坑， 然后把尸体100个100个一组，分成20多组，浇上煤油，瞬间烧着。也有不少死者家属在现场看，也是眼睛看的直勾勾、捏呆呆、发愣。为什么呢？你别看说老祖宗这规矩那规矩，你得尊重现实。所以中国有句话吗？叫死人不麻烦活人。哎，你这他要真传染，那少不得烧就烧了吧。所以伍连德开了火葬之先河，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体火葬，开天辟地。后来到了民国，火葬已经就蔚然成风了。所以你看，一个伍连德开辟了多少这样的前所未有的事儿，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这样呢，到了2月20号，1911年的2月20号，终于你发现每天死的数字下降了，说明控制住了。就我们说的拐点，1911年2月20号，哈尔滨大鼠疫拐点，到了3月1号，死亡变成了零，没有死的了。而之后连续多少天死亡都是零，哈尔滨终于在这次鼠疫当中宣告胜利了，把它控制住了。伍连德没走，在哈尔滨接待，他说鼠疫一定会反扑，万不可小视。就果然后边1917年、1920年又两次鼠疫，但是伍连德呢已经打造出了这套防疫系统，很快的呢死亡人数也不多，把那两次鼠疫控制住了。所以后来伍连德呢为这个还得了诺贝尔的提名奖，但是最后他没获奖，但在世界医学界都承认伍连德的贡献，包括今天我们说这口罩都叫伍氏口罩。而且伍连德呢在哈尔滨呢是现在哈医大的最早的创办人，北京也是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创始人。咱们现在北大人民医院那最早创始人谁？就伍连德。他还创立了中华医学杂志。哎，就这个人是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后来回到老家马来西亚，在那开了个诊所，是我记得1960年这个人没的。中国历史很了不起的人。所以你看，我把哈尔滨这个防疫这历史说，你就发现我们今天采用的一些防疫方法很多都是那时候哈尔滨大鼠疫期间留下来的。所以包括当时就有人学，伍连德这边把尸体烧了之后，那边俄罗斯沙皇俄国马上在西伯利亚烧尸体，甚至把埋了的尸体都挖出来烧了，怕传染。所以这俄国人很精，非常精明。但咱实事求是说，你说没有俄罗斯这么不负责任，哪有哈尔滨大鼠疫啊？你那边爆发了，你不就地隔离，你把人都放出来，这多大的不负责任，而且还封锁消息。所以就是你打开中国历史，你发现中国所有的邻国坑中国人最狠的就俄罗斯，占了我们1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每当有历史大事件的时候，俄罗斯都坑中国人坑的最惨的。但咱们今天跟俄罗斯关系也不错，帮亲不帮理吧，我这你懂的，咱不在这上多废话啊。反正你要翻开历史呢，能够告诉我们好多真相。